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真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退休人员，单位的财务处每年都向我要党费，没退休前他们直接在工资里就把党费给扣下了，退休后退休金由社保部门统一发放，单位的党支部每年都给我打电话让我把钱送到单位去，每年我都是以不交党费了，我已经自动退党了为借口不去单位。我就想怎样给这些同事们讲清大法真相呢？20多年前，我的身体不好，单位里是人尽皆知的。我修大法身体好了，为人也更谦和了，也是人尽皆知的。曾经因为我身体好了，有好几个同事都练了法轮功。中共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时，610要求每个单位都上报法轮功学员名单。单位领导直接找到我问，你看这事怎么办？我说不能报，法轮功这么好，你们也都看到我身体的变化了，这不是要搞文革吗？单位领导又找其他人商量，所有人都说不报，看看某某某的变化就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是共产党又要搞运动了，单位就没有上报。我单位的大法弟子都没遭到迫害，单位领导们也得了福报。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班子基本上都换成了年轻人。有一年，财务人员又给我打电话，让我交党费。我告诉他们，我去一趟单位。同事们很高兴，认为我是去配合他们交党费。其实我早就想好了，这一次我要去单位办公室讲真相，并公开退出中共协党组织。那天，我到了领导办公室，大家都很客气。为了活跃气氛，年轻领导还专门找来了我认识的老同事见面。修炼大法后，我在单位里凡事不与人计较，乐于助人，别人不愿干的事情我都毫不犹豫地去做，是德高望重的老人。老同事们和我一见面就谈笑风生。我对年轻领导说，我修大法的事我这些老姐妹们都知道。话还没说完，老同事们就说，你以前的身体谁都知道，我们都替你犯愁。你看你学了法轮功就全好了，你的脸色这么好，也没有多少皱纹。你退休这么多年了，年龄比我们大这么多，可看起来比我们年轻多了，身体还这么好。这些情况没用我说，同事们七嘴八舌的都跟年轻领导说了。等他们说完了，我对大伙说，我今天来是来退党的。瞬间办公室里鸦雀无声，大家都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我接着说，我为什么要退党呢？今天我把我家的真实情况说出来，你们大家都评一评理，我该不该退出这个党。于是我把我老伴儿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被迫害的事详细地说了起来。我老伴退休前是局级干部， 工作踏实认真。他曾兼任气功协会副主席，当时正是气功热的年代，派他到北京、上海、青岛等多地参加气功研讨会。老伴认真研究后，觉得都不是能让人真正祛病健身的气功。后来机缘巧合，我们去听了大法师父的讲法，我老伴说这才是真正的气功。从那以后，他越研究越明白，就在全县大力推广法轮功，很多人练了法轮功身体都好了。江泽民看到练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妒火中烧，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我老伴因为坚持修炼大法，又是气功协会的副主席，就这样610和国宝大队罔顾事实，对我老伴非法判刑3年。3年冤狱回来后，我老伴的养老本和医保卡里的钱都被冻结了。社保局接到610的电话，就把我老伴的养老金给停发了。10多年了，一分钱也不给。明白真相的同学、同事、朋友都鼓励我老伴继续上告，可中共上上下下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说到这里，我停下来看看认真听我讲的领导和同事们，接着说，这个党从来没为老百姓着想过，说一套编一套做一套，全是骗人的。且不说以前的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这些恶事，身边的冤案就多如牛毛。现在的天灾人祸为什么这么多？天怒人怨呐！我可不能与这么邪恶的党为伍，所以我要退党。我一个40多年党龄的人，对这个党是看透了，才做出退党的决定。过了几个月，领导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把你反映的情况又详细说了一遍，通过发言、举手表决，一致同意你退出共产党。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7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 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他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 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从小就是个病秧子，出了社会却一脚踏进了旅游业。尽管他在业界熬出了一片天，但拖着虚弱的身体，他却没真正快乐过。夜深人静时，他常在心里想，人生苦短，功名利禄都带不走，这一生我究竟图个什么？他能找到人生的意义，真正快乐起来吗？来听听他的人生故事。小时候，下课的那十分钟对金颖丽来说是非常漫长的。下课钟一响，小朋友们总是一窝蜂地奔向操场，开心地荡秋千、玩跳绳，看着其他同学打打闹闹，玩得不亦乐乎。金颖丽却总是静静地坐在原位，因为她身体太差，很多小朋友的游戏她一玩就不舒服。也因为抵抗力弱，遇到校外教学或出个远门，他也总是落得感冒发烧的下场。整个童年与青春岁月，金颖丽从来也没体验过大汗淋漓的滋味。他不知道什么叫忘情奔跑，看到太阳，金颖丽就头昏得快晕倒。不管吃多少铁剂，什么保健食品都没用，不定时就会有什么病痛不舒服。年幼的金颖丽隐约发现了，生命的美好是稍纵即逝的，而生命的无常似乎始终围绕着她。生命的尽头究竟躲着什么，金颖丽全然不知，但她的心底总是莫名的觉得害怕。就这样，金颖丽小心翼翼地长大了。毕业后，身体差到不能在外头过夜的她，却一头栽入了旅游业。这个选择让朋友们大吃一惊，觉得她的人生际遇也太讽刺了吧。每天，金颖丽拖着沉重的身体去上班，她只能凭着意志力苦撑。一下班，她就整个人虚脱在床上。放假了，他更是哪儿也不想去了。那时，旅游业的生意一片红火，金颖丽每天看着现金入账，看着形形色色的游客，她也看尽了人生百态。金颖丽不追求荣华富贵，她只想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和一般人一样爬山涉水，那就是她心中最大的幸福了。无奈的是，他还是只能继续撑着虚弱的身体工作。金颖丽实在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这样活着，活得那么苦。为了找到答案，他学瑜伽，上佛学课，也吃了素，却还是充满疑惑。他只好继续在人生这艘船上载浮载沉，在汪洋大海中寻寻觅觅。 42岁那一年，金颖丽的父亲生病了，她陪着父亲在医院等着看诊的时候，无意间瞥见书架上一本金灿灿的书，她一下子就被这本书吸引了，不自觉地拿起书来，只见那书皮上有三个大字，转法轮。给父亲看诊的医生已经80岁了，他看着金颖丽手里拿着的书，郑重地对金颖丽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啊。就这样，金颖丽读起了这本转法轮，读着读着，金颖丽豁然开朗了，原来人生幸不幸福，成功还是失败，都是有因缘关系的，都是自己生生世世积德或损德造成的。自己为什么身体这么差，别人却能活蹦乱跳，曾经积压在自己心里多年的埋怨消失了，就像多年的云雾散去，蓝天再现，金颖丽内心舒畅起来了。转法轮书中深入浅出的法理，让金颖丽也明白了许多生命的不解之谜，让她决定也要在大法中修炼。开始修炼之后，金颖丽常能感觉到法轮在她体内不断的转动，不断的调整着她的身体。半年之后，她的身体也的确焕然一新了。金颖丽发现，她原本老是胸闷无力，很容易就觉得难受，连吸一口气都觉得好珍贵。现在的他竟然可以大口大口的吸气了，而本来好像有千斤重的身体变得好轻盈啊，现在他不管走多远都不累了。而且金颖丽还摘掉了300-400度的近视眼镜，整个人的头脑和思绪也变得越来越清晰。金颖丽不只是健康了，他的人生观和对待事物的方式也彻底发生了变化。有一次，公司大伙都下班了，一个同事却急着找人帮忙。原来，因为天气因素，有一团旅客被滞留在香港，得火速处理所有进出香港的签证问题。金颖丽知道了，他留在公司，默默地帮那位同事安排所有的饭店食宿和转机行程。当金颖丽都安排妥当后，她却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让那位同事独揽功劳，拿到业绩奖金。多年以后，那位同事离职了，但他还一直在心里惦记着这件事，他始终记得金颖丽的善良。这位同事是名基督徒，他告诉金颖丽，在你身上，我看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身为业务经理，金颖丽是直接面对客户的，她也随时都得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有些客人原本请她安排出国，临时变卦不去时，还认为既然没出国就不用付钱，这让金颖丽不但白忙了，还损失了已经预付的手续费。以前，金颖丽遇到这样无理的客户都会很不高兴。修炼大法之后，他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或许对方有什么难言之隐也说不定，因此他不再抱怨，自己吸收了相关费用。同时，大法师父的教导也让他知道了，修炼人发生任何事情都没有偶然的。于是他更进一步思考，会遇到这样的事，是不是自己还有利益之心没有放下？说也奇妙，就在金颖丽逐渐看淡这些利益得失之后，这样的事情就再也没有发生了。曾经有位客人要搭2点的飞机， 却1:50才到机场。金颖丽急着问客人，怎么这么晚才到？那客人却回答，李启飞不是还有10分钟吗？当时金颖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她随即想到大法师父说的，不管发生什么事，第一个念头都要向内找自己。这么一想，金颖丽马上意识到，有些客人是缺乏旅行经验的，没有告诉对方必须提早多久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这的确是自己的疏忽啊。还有一次，到了起飞时间，机场通知金颖丽，有2名旅客行李已在飞机上，却还没有登机，因为那2人的手机关机，航空公司没法再等待了。金颖丽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飞机起飞，最后她在免税商店找到了那2位客人。看着闲逛到忘了时间的客人，金颖丽没有责怪对方，她想到的还是自己的不足。这次她反省自己，是因为自己帮客人办完手续就离开了，没有持续联系后续的状况所造成的。像这样的紧急事件，这些年来金颖丽遇到了无数次，在困难突然降临时，她学会了先控制住自己的负面想法，让自己稳住心性，向内找自己的问题，然后才能比较圆满地把事情处理好。过去在工作上遇到不公平的事，金颖丽抱怨别人，觉得自己很委屈。但是在法轮大法修炼中，金颖丽学会了为人着想，遇到矛盾要宽容。在工作中，她终于能用更大的善意与智慧来处理各式各样的问题了。有一次，金颖丽的一位台商客户从大陆回到台湾时跟金颖丽说，金小姐，你非常有名哦，我们上海那里的商会会长都知道你呢，还说因为你修炼法轮功，让我不要和你有任何的业务接触。我当场回他，金小姐给我服务了20多年，服务得非常好，台湾是个民主国家，她修炼法轮功又没有妨碍到别人，为什么不行？我就是要找他服务。金颖丽听了，他对这位充满正义感的客户说，谢谢你，我修炼法轮功之后道德提升，身体也健康了，我只是希望把这样的好事也分享给大家而已。在当前中共依然对法轮功镇压的时期，有些人也受到中共态度的影响，而更多大陆民众更是受到中共的造谣诬陷给蒙蔽了，对法轮功抱持负面态度。为了能让人明白法轮功的真相，闲暇时间，金颖丽也到台湾的旅游景点给游客讲大法真相，有时候也到香港参加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活动。有个年轻人在香港看着大法学员坚持了20多年，他有感而发地对金颖丽说，刚开始你们游行时，我觉得这对我们无关紧要，不痛不痒，一直到后来我们才终于明白中共对你们的打压有多残忍，法轮功学员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冲在第一线的，我现在终于了解什么叫天灭中共了，谢谢你们长期在香港的游行。金颖丽的一位中国大陆的客人多年来一直和金颖丽保持着联系，这位大陆客户告诉金颖丽，出了国到处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像是法国巴黎、美国纽约，真是哪儿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你们选择修炼没有错，这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功法，否则是不会遍及全世界的。 看到越来越多人明白了法轮大法好，金颖丽就觉得精神一振。曾经她觉得生命无常，充满恐惧。然而，这个自怨自艾的金颖丽早已消失。现在的她为同事着想，为客户着想，为不明真相的民众着想。修炼大法使金颖丽成为一个为他人着想的人，他的心境也越发祥和而开阔了。听众朋友，在金颖丽的变化里，您觉得哪一个变化最大？又是哪个变化对您最有启发？而如您所知的，这些变化就是从一本书，一本《转法轮》开始的。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边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22年的一天，我开车带着妻子、岳母和孩子，在高速公路上往我工作的城市走。走在半路的时候，孩子们说饿了，前方不远就是高速的一个出口。我们决定在这个出口下高速，找个饭店吃饭。这条高速我很熟悉，可是这个出口我从来没出来过，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结果出来以后发现无比的荒凉，我们离开高速几百米就进入了破败的土路。这个出口原来应该是一个小镇，或者是一个大一些的村子。从招牌上看，这里原来有饭店、理发店、超市等，但是现在都关门了，甚至有的门板都掉了。其实在中共统治下，这种消失的村落非常多。在路的另一个方向有一个厂，由于我的工作是销售这种工厂需要的一种设备，我就想反正下高速了，也没地方吃饭，我就顺路走访一下这个客户吧。到了门岗，和开门的大爷聊了几句，他帮我联系上他们领导。我跟领导沟通完毕，他们对我的产品很感兴趣，说会派人来接待我。在等待期间，我就跟门卫大爷讲了真相，告诉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爷露出一种耐人寻味的笑容，说：小伙子，你也来劝我啊，你知道吗，我二女儿就是练法轮功的，现在还是市政府的一个大官呢，他哪年过年都回来劝我退党，我是坚决不同意的，你也不用劝我了。我心里是非常吃惊他有这样的经历，更没想到我们的同修可以正念正行，在政府机构里做到领导岗位。以前我遇到大爷这种特别固执的人，我是不太坚持的，多数是告诉他们兼听则明等。 但是这次我感觉不能这样，我得珍惜这个缘分。我就问他，你女儿都是领导了，你怎么还在这当门卫啊？他说，一来我是闲不住的人，二来自己赚的钱也比子女给的钱好花，不是？这个时候接我的人到了，我进去做相应的技术交流。在交流期间，我就不断地想，大爷为啥不退？到底是什么原因？一个小时交流完毕，我往外走的时候，脑中突然打入一念，脸面，我眼前一亮。老板送我出来时，我礼貌性地和大爷打个招呼，回到自己车上。在车上和家人同修也交流了一下这个过程。我本想下次再来的时候再劝大爷三退，妻子和岳母都鼓励我不要错过缘分。他们在车上帮我发正念，我就又走回门岗。大爷看我回来了也挺热情，还问我和老板谈得怎么样。我聊了一会儿就直奔主题，大爷，您这么多年不退党是因为什么呢？大爷摇了一下头说，你还不死心呢，你们的资料我都看过，你们也有道理，但是我不能退党。我说，咱爷俩碰到也是缘分一场，我本来都要走了，想想还是不对，就又回来了。真相您都看了，也明白是非对错了，今天您不妨好好想想，是不是应该退。如果您同意，我就给您退了，如果您不同意，我也绝不强求。但是大爷，我今天本来是不想在这里下高速的，老远看见您这个工厂正好是和我工作相关的客户，阴差阳错我就下高速了，才能接触到您。如果这些条件差一样，我们都见不到面啊。大爷没有说话，看出他还是很犹豫。我就想到了出门口时那个脸面的一念，继续说道，大爷，我给您退，您自己知道就行。我给您起个化名，您家里人都不知道的，神仙看人心啊。我话音刚落，大爷就说，不用化名，我叫某某，你给我退了吧。我记下他的名字，然后说，大爷，恭喜您走向美好未来。大爷哈哈大笑，离别时他使劲握了握我的手，把我送出好远。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今天给大家讲三则古人坚守诚信的故事。一，天佑善心。徐少愚是钱塘人，光绪庚寅八月初，他向遗斋借了100元银币，没有立借据，只口头约定一年以后如数偿还。第二年八月初，徐少愚病倒了，危在旦夕之际，躺在病榻上的他一直喃喃自语，还钱的时间快到了，我如果死了怎么办啊？其妻听后对他说，你借的钱没有借据，没有履行约定的必要，你就不要愁了。徐少愚说， 他因为相信我，所以才没要借据，我怎么能自己不守信用呢？于是让妻子将家中的一柄玉如意和两件狐裘拿去卖了，共卖了90银元，又从别人那里借了10元，最终在约定的日期如数偿还给了遗斋。没过几天，徐少瑜的病痊愈了。答应别人的事，就应秉持真的原则，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做到，这是为人处事之本，是一种传统美德。看一看这些不惜身家性命而谨守守信重诺做人准则的古人，真是令人由衷的钦佩，神迹也可能在这些人生活里出现。第二个故事，季札挂剑。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也就是现在的江苏一带，算得上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虽然吴国在当时算是边疆，却被上天看中，选为孙子兵法的诞生地。吴越争霸的故事也发生在那里，它的特产也和战争很有关系。吴越出产精良的兵器，享誉当时的春秋各国。那时有首古歌谣叫《徐人歌》：炎陵季子兮不忘故，托千金之剑兮待秋暮。唱的是封地在炎陵的吴国公子季札，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季札是吴国第19世君王最小的儿子，季这个字有最小的意思。有一天，季札到鲁国出访，中途要经过吴国的附庸国徐国，宗主国的贵公子来了，徐国的国君自然热情欢迎招待一番。这期间，徐国君王喜欢上了季札的一样东西，他腰间佩戴的宝剑。季札的宝剑哪里吸引了徐君，如今已经无从知道。但是吴国的铸剑技术，从近年来挖掘出的文物中可以管窥，吴王夫差剑、吴王光剑等等，2000多年后出土，照样寒光凛凛。季札此去鲁国，还不是一般的出门，是进行国事访问，宝剑确实不能相赠。按照春秋战国时代贵族的标准，出门是不能不配剑的，不然就会像女子蓬头垢面出门，出席宴会穿拖鞋一样不合礼节。于是季札决定回国时再将宝剑送给徐君，不过他只是心下暗许，并没有说出口。一年之后，季札回到了徐国，却发现徐君去世了，可是宝剑还是要送给徐君的。后来他将宝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自己离去了。季札说，上次我经过徐国的时候，从徐君的神情上知道他很喜欢这把剑，但我还要出使，不便把剑献给他。虽然这样，但我在内心里已经将剑赠与徐君了，不能因为他的亡故就违背原先的承诺。古人知道，亡故的只是人的躯体，真正的徐君在季札真念移动之际，已经收到了这把守信之剑。所谓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天地都知道了，天地中的徐君当然也能知道。最后一个故事，恪守真义30年如一日。程允元，字孝思，他家世代都是淮南地区的望族，父亲程勋柱贩卖咸豆荚，往来于淮阳间，可生意日渐没落，于是放弃了这个行当， 游学于京师北平。北平平谷县有个人叫刘登庸，当时要进京候选布曹的官职，碰巧与程勋柱邂逅于旅店里，二人相谈甚欢，聊起家中儿女，于是双方缔结为儿女亲家，定下婚姻之约。当时刘女和程子还只是稚龄年纪而已。后来刘登庸任职河东蒲州太守，60多岁仍无儿子，衙署中唯有老妻与弱女奴婢数人而已。不久刘妻过世，太守倍感凄凉唏嘘，也得了病，临终前告诉女儿，淮南的程允元是你的夫婿，是经过我们两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你应谨记不忘。他死后，刘女扶柩归葬返家。程勋柱自刘登庸就任后，不几年也故去了。程允元丧服期满，正打算到山西，听说岳父病故，就直奔平谷县而来，查访其乡里邻居，说刘女葬亲之后不知去哪儿了，留下几间老屋，至今门户紧闭。程子想，自己一身寒酸落魄，走了数千里路，手上的钱也快用尽了，这该如何是好？正为难之际，适逢一侠客慷慨解囊，赠以路资装备，这才得以辗转南归。而刘登庸也因为居官清廉耿介，死后囊中毫无剩余，刘女只好以待人缝纫，依靠做针线度日。邻里中的熟人大多认为她贤淑温婉，因此求婚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刘女每每以实相告，说自己早就有未婚夫了，而那些人根本不信。刘女有个姑母，在金门接引庵出家为尼，刘女为了躲避说媒，只好偷偷前往庵中依靠姑母。老尼劝她也剃度算了，刘女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而且父亲于弥留之际还谆谆告知与程生有婚姻之约，侄女咋敢违背呢？所以我出于不得已，只能密寄消声，投奔您而来，以杜绝乡邻悠悠之口。至于因为削发剃度而改变原本的容貌，那侄女是绝不敢听命的了。于是刘女从此深藏于密室，虽是三尺孩童也不得见，每日朝夕只是仰天默默祝祷，期望能见程生一面，就死而无憾。而程孝思归家以后，每日生计一发困顿，也有人劝他另行匹配，得个帮手共同奋斗。孝思神情郁闷，悄然不乐地回答，刘女生死存亡尚未可知，倘若死了，则这事儿就完结了。如果她还活着，一直为我守着贞洁，待字闺中，而我就这样在不明真相之下对她弃于不顾，绝对是不应该的。就这样，程孝思一人独处几乎达30年，年近50了，粗茶淡饭仍然不能自足。后来在漕运的船只上谋得授课一职，随着跑船南北往来，年年习以为常。乾隆丁酉年4月，舟船停靠于金门，孝思与船上的旗丁登岸到茶肆喝茶，恰巧有人在谈论刘女之事，他仔细听着，终于知道了刘女的消息，马上到接引庵求见。 老尼为他陈述始末，之后老尼又把橙子的情况转述给刘女听，刘女却说，桃与梅生长的果实所贵之处在于及时采摘，以我这把衰老的年纪，仍答应与他缔结花烛，完成婚配，听闻此事者肯定沈笑迟冷，以怪异视之。我在此敬谢成君一番诚意，该怪我俩三生缘分浅薄，我还有啥话可说呢？橙子诚心邀之再三，可他始终仍是不答应。程孝思无奈，就去到县衙，长吁短叹地告诉了当地的县令金之忠。金县令是个全心为民的良吏，听毕即刻直奔庵中，反复劝导小玉，并责以大义。第二天终于把刘女接进衙署，与程孝思成婚，结为连理。一个是旷夫，谨守道义，从无狭邪不当之友；一个是处子，怀着贞洁，不做失去时机之怨恨。虽然两人年龄都五十有七，却齿未动摇，发未苍白，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俩只是四十多岁而已。自古至今，真义之人不少，可从来没有像程刘二人，在相隔数千里之外，素未谋面，又音讯不通，生死不知的情况下，彼此却各自誓志贞洁、守义，即三十多年仍如一日这样的表现。最终上天庇佑善人，在颠沛流离、连年困苦、百折不挠之后，为之成就天作之合。后来金之忠县令不但成全他俩的美事，更为他们申请经阳与褒奖，又考虑这对一夫真妇无盘缠归家，无以养家活口，首先捐出微薄的官俸，并倡议几位往日曾从事贩卖咸豆荚的商人及绅士共襄盛举，一时倾力相助者甚多，不管金银或物资，纷纷慷慨解囊。如此一来，夫妇俩得以买舟南返，构筑屋室，安置家产，朴素简约的持家过日子。有从淮南回来的商客谈起，说孝思回家后一连生了两个儿子，刘女快六十岁了还能怀孕，这又是前所未有，难道不是慈悲的上苍为了奖赏他俩的善良，想方设法为其曲意周旋、扭转、保护，不使他们有一丝一毫的缺陷，并以此事来劝醒世人该信守然诺吗？朋友，听过这个故事之后，您也许并不赞同这两位主人公用半生来信守承诺的做法，会认为他们太傻。可是中国的古人重视的是诚信，是一诺千金，是真诚地为对方、为别人着想。虽然经过了苦难，但这样最终得到的幸福，那一定是长长久久的，是会得到神明的保护和世人的赞赏的，而之前的辛苦付出也就获得了最佳补偿。今天的中国人真的是无法理解和想象这样的行为，在一个无神论充斥的国度里，人们更看重的是及时行乐和所谓当下的幸福，而追求一时的快乐甚至感官的刺激，往往留下的却是长久的内心的空虚， 还有生活中各种各样无时不在的痛苦与不幸，身体上的病痛，经济上的匮乏，人际关系的苦恼，精神上的痛苦，欲望的无法满足。也许人们并未想到，这正是违背了神给人规范的仁义礼智信的行为准则，才会带来了各种苦难。反过来再看程留二人，坚守诺言，换得的却是下半生的幸福快乐，不是很让人称羡不已吗？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